好，让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手中的多特信经，翻到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一条。多特信经第五项教义第一条，如果大家都已经翻到的话，我们一同来开声读一下这第一条。第一条，重生的人并未完全摆脱罪。我们一同开声读：凡是上帝按照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了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也是最后一项教义，谈圣徒的持守到底。那上一周我们简单的提到了在多特 大会当中与抗辩派之间的争议，关于救恩论维持在救恩论上，不仅仅在于救恩的起点，也这种争议也在于救恩的持续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终点。那所以在第五项教义我们所关注讨论的是救恩的持续过程和救恩的终点。第四项教义在第五项教义之前是谈到主要争论的点是救恩的起点，那在第五项教义是救恩的过程和终点。因此在谈到救恩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你我今天在这个地上现在我们正在过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生活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现实，我们的罪，我们的挣扎，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现实当中能够找到救恩的确据和盼望。所以这是第五项教义所关注要谈的。那还记得我们上周也谈到了，在整个抗辩派的这个争议当中，抗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严肃的出发点是在于对许多基督徒的生活的道德程度有非常强烈的不满。这是亚米念派，这是亚米纽斯自己和抗辩派大部分的神学家们他们的一个有的时候并不是在神学争论当中非常明确体现出来或者非常明确直接说的东西，但的确是他们在背后之所以去产生这些神学辩论的一个很根源的一个问题。那因此我们在多特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第一点上来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现实的样子。所以第五项教义上来先告诉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已经被神在永恒当中拣选，在历史当中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赐下信心，被称义，被圣灵内住，走上这条基督徒成圣的生活道路上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生活的现实当中存在着罪。所以这个是第五项教义第一条上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要来谈第五项教义，先来谈罪的现实。从这个罪的现实出发，我们要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然后接下来多特信经在第一条里面给我们阐述了比较常见的错误的原因，特别是亚米念派陈述的错误的原因，然后最后我们来看多特信经给我们阐述的正确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第一条来看罪存在的现实，重生的人会不会犯罪。第一条阐述了给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会。在重生之人的今生的生命当中，罪恶继续存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到这个现实，一方面是从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的经历，所以这是属于 上帝的普遍启示，或者在护理的层面上。圣经我们看到有很多记录了很多真正重生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在一生当中犯下了陷入到了很严重的罪，并且记录在圣经里。比如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例子？你想到了大卫，大卫干嘛了？大卫犯奸淫的，犯了杀人奸淫的罪。你还想到谁？参孙，参孙怎么了？也是犯奸淫。咱能想一点健康积极向上的例子？怎么一提到圣经里的犯罪都是奸淫呢？啊，所罗门也是犯奸淫。亚伯拉罕怎么样？是不是一个 good candidate？ 亚伯拉罕把自己老婆撇在埃及呢，把自己老婆给卖了呢？你们谁卖过自己老婆？教会惩戒啊，是吧？那这个雅各想尽办法为自己赚得利益，对吧？跟他妈妈一起骗他爸，所以圣经到处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对吧？因此，首先你需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到底是在写什么？圣经不是给我们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的一些道德故事，让我们感觉说哇，这些人实在是太棒了，我要向他学习，对吧？圣经的主线主题不是学习这些圣徒，努力的让他们做一个榜样，你也可以的，对吧？这个不是圣经的主线。圣经的主题是，看到了吗？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全人类就是这个德行，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是圣经的主题。因此圣经给我们看到了重生之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的确已经拣选，已经拯救他们的这些人，他们在一生当中依旧犯下了严重的罪。那圣经的这个从特殊启示当中，但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旧约，对吧？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对不对？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比如使徒彼得，彼得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物，对吧？他如此的勇敢，在科西玛尼园拔出刀来要保护耶稣，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都削掉一个。这个彼得怎么样？他也三次不认主。这个彼得当他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也在雅各来的那些人面前也开始装假，对吧？也开始不知所措，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有否认主的时候。新约圣经当中使徒的书信里面到处都在劝诫信徒要远离罪，为什么呢？因为信徒非常容易陷入到罪当中。想想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以弗所教会里面的那些曾经偷窃的人，对吧？你们不要在教会里面继续偷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你们不要再互相嫉妒纷争了，你们不要再这个犯奸淫了，你们不要再做这些事。他之所以这样劝诫的原因，是因为在教会里的信徒做这些事情，他们犯这样的罪。而我们从自己的主观的信仰历程当中也看到圣经的启示是真实的，重生之人依旧会犯罪。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 Why？为什么重生之人会犯罪？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多德信经纠正了一些常见的错误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多德信经给我们呈现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从第一条里面，至少 在这第一条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两种常见的错误原因， 一种是从神的角度，一种是从人的角度。Okay， 首先我们先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这种错误认为犯罪者，犯罪的主体，如果他犯了奸淫，如果他偷窃，如果他否认主等等等，犯罪的主体就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 OK， 从人的角度，就是没有重生，或者失去重生。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曾经重生，但是他失去了这个重生，对吧？但是最终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没有重生。常常有人会采取这样的意见，是因为圣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约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约翰说，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犯罪，如果犯罪就是没有认识他。那什么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呢？那就是与耶稣有生命的相交，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生命，也就是你已经重生了。因此约翰说，如果你住在基督里，你已经重生了，你有新的生命，你就不犯罪。所以你要犯罪就证明你没有重生。所以这是第一种错误的理解。那首先我们简单的先从这个解经的角度上先来理解一下，到底约翰在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我想约翰加尔文对这节经文的解释非常的有帮助。他说，使徒对犯罪这个词的用法并不是指一次两次的犯罪的行为，而是指一种做罪的奴仆的状态。 OK， 加尔文说，约翰在这里面使用这个词的含义是，不是你这次犯了奸淫，对吧？下一次犯了偷窃，下一次不是指单独的这种犯罪的行动，而是指在罪的统治之下做罪的奴仆的这种状态。由此可见，在约翰的语言当中，犯罪这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里面的犯罪指的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性的在罪当中生活的状态，而不是多特信经 这里面所讲的重生之人圣徒暂时陷入到某些罪当中。所以多特信经在这里面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描述了这些犯罪的主体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安排被呼召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相交又蒙圣灵重生的人。所以多特信经很明确告诉我们，这些主体到底是谁？这些主体是被重生的人，被三一上帝在永恒当中拣选，在历史当中被有效的呼召，被重生，被赐下信心悔改，有份于耶稣基督，这些人。而多特信经说他们是犯罪的主体。那这里面就恰恰体现了抗辩派与正统派对于基督徒成圣的教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都谈成圣，但是正统派和抗辩派对成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抗辩派对于成圣 sanctification， 对吧？我们都喜欢谈圣洁的生活，对吧？对于成圣，抗辩派也就是亚米念派，他们有着一种我们可以说理想主义式的理解。这从亚米纽斯开始就是如此，他曾经在自己牧会的阿姆斯特丹教会对信徒的敬虔生活状态非常的不满。抗辩派非常重视圣洁和成圣生活，他们特别注重基督徒如何过敬虔的生活，以至于他们非常不满，不仅不满于他们所看到的教会信徒的生活的状态，他们更加不满于正统派描述的基督徒生活的状态。 OK，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 Alright， 一件事情是现实是什么，现实的客观样子是什么，另外一件事情是正统派对于现实的状态的这种描写和解释。 OK， 所以抗辩派不满足这两个事情，他们既不满足于现实情况， 也不满足于正统派的解释。他们想要激发信徒更多的敬虔和成圣的生活。所以最佳的体现的地方是亚米纽斯自己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读，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上来要读罗马书第七章，对不对？所以读到保罗对他自己的主观的生命的状态的一个描述，而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读是当时导致正统派跟抗辩派产生一个巨大的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亚米纽斯反对改革宗正统派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读，正统派怎么解读第七章呢？传统的解释是，这第七章描述的是保罗作为一个已经被重生的人，已经得救的人，他所面对的挣扎。 OK， 当然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他个人的，也可以说成是他在描述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不论如何，这是指的是已经重生的人，这是传统的解释。但是亚米纽斯反对这一点。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认为如果是真的已经重生的人，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挣扎。因此保罗在这里面必定是在描述没有重生的人，当然他有其他的一些在经文上下文当中的一些观察，对吧？当然关于这段经文，我再说回来，就是说今天有一些人在神学，在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是坚持正统的改革宗的系统神学，但是可能在这个解经上他偏向于亚米念的解释这是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只要你在这段解经上不一样，你的神学立场就变了，对吧？但是这的确在十七世纪是当时导致亚米纽斯的神学，就体现亚米纽斯的神学与正统派的差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此这种理想式的成圣在后期的亚米念神学，在其他领域的，在其他这个后期的发展也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证据。那其中一个就是在十八世纪的亚米念主义的复兴。十八世纪亚米念主义有一个大的复兴，我们想到，对吧？在十七世纪初有这个争议，对不对？然后多特信经算是在十七世纪初的一个正统派的神学的胜利。但是接下来在十七世纪后期，也很快的，在多特大会刚召开完不久，对吧？这个荷兰的这个政府把所有的抗辩派的这些牧师都革职了，把他们驱逐了。然后呢，没过一两年，对吧？他们就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胜利，实质上他们还在继续传讲他们传讲的这个东西，并且。到了多特信经是1619年写的，对不对？你知道1621年写了什么吗？1621年写了抗辩派的要理问答所以抗辩派一直从来没有被完全的这个销声匿迹。他们在乡村，他们在不在荷兰地区的统治之下，他们跑到了这个比利时，对吧？比利时是当时属于法国统治的地方，那是天主教的领土，他们在那儿非常的自由，而且离着荷兰就是很近，对吧？直接走路就到了。所以他们在那儿神学继续发展，然后到了十八世纪，亚米念的神学在英国发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带领的人大家耳熟能详，叫约翰卫斯理。所以卫斯理大肆的宣扬亚米念神学，批判多特信经，批判改革宗正统派并且他还开办了这个一个期刊，叫做 Journal of Arminianism， 对吧？亚米念主义期刊，对吧？所以等等，所以亚米念神学由此在英文世界当中开始变得非常的流行起来。那 我想说的是，在卫斯理主义，当然卫斯理主义和古典的亚米内主义它还是有区别的，有差100多年的时间，所以它神学上是有发展的，对吧？但是我们不去仔细的去聊这个细节的问题。但是我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卫斯理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卫斯理主义还叫什么？这叫卫斯理主义叫什么？叫寻道宗，对不对？你还记得卫斯理主义叫做 Methodist。Methodism， method 是什么？什么叫寻道？ method 是寻找一个方法，对不对？寻找一种方法，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什么？这个方法的你要用 Methodist 的这套方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的目的是完全圣洁的目的。所以约翰卫斯理在早期的时候就大力的，其实整个18世纪的亚米念主义复兴的运动，也就是卫斯理运动的核心的动力是基督徒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的圣洁，这是他的核心所在。所以约翰卫斯理在1777年，对吧，我们在讲卫斯理，在1777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什么呢？就是谈基督徒的完美的状态，基督徒的完全。在这里面他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那就是基督徒在今生按照他所教导的这套方法可以达到一种完全成圣、完美无罪的道德状态。而在18世纪他的跟随者寻道会的神学家约翰·威廉·弗莱彻，则宣称卫斯理的观点完全符合圣经。而在 Fletcher 的写作当中，他称加尔文主义是反律主义。所以我们在亚米念主义者的眼中是反律主义者。现在你能明白这个大的 picture 是什么样的。在卫斯理主义者寻道会的神学家，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对吧没有多少任性的寻道会，基本上都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有很严肃的寻道会的人，他们会来到改革宗教会，他们会指着改革宗教会说那是一帮反律主义者。他真的会这样说，他会觉得你们太不注重敬虔生活，你们太不注重敬虔，太不注重圣洁生活，你们就是不强调律法，不强调这个，对吧？什么都是恩典。所以这是18世纪的亚米念主义的发展。那讲了这么多，我想要说的是整个这些亚米念主义的神学的出发点是源自于一种对成圣的理想主义式的理解，对吧？约翰卫斯理说基督徒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无罪的状态，然后最后有人问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临死快死的时候问他说，请问先生，请问你达到了吗？卫斯理说啊，那我没有。虽然他的理论非常的这个理想主义，对吧，这就意味着他的实际生活跟他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他自己意识到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作为老师，他教这个寻道的这套方法，他自己都意识到说我这辈子达不到完全，但是他说理论上有人是可以达到的。那你这个理论连你自己在你自己身上都不适用啊。所以卫斯理自己清楚，但是改革宗神学 改革中正统派则非常真实的指出基督徒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改革中正统派的神学是现实主义式的神学。改革中正统派提到，正如罗马书第七章所描述的，一个已经重生的人在今生会与罪挣扎征战，他会陷入到罪里。而在这在多特信经写作之前，改革宗教会已经讲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从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的时候就开始讲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十问，你有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十问吗？打开看一看，1563年写作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十问，你如何在上帝面前称义？怎么说？第一句话，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干犯上帝的一切诫命，从来没有遵守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而且仍然不断倾向于各样的邪恶。这是在多特信经写作之前50年，半个世纪之前写的。那个时候的改革宗教会就已经教导我们，我们这些被上帝称义被上帝重生的人在今生仍旧倾向于各样的邪恶，你还会嫉妒，还会贪婪，你还倾向于只算计自己的利益，你还只倾向于 各种各样的招数，在世上的招数，对吗？倾向于各样的邪恶。比利时信条同样也这样说。因此第一种错误是认为，简单的回来总结一下，第一种错误是认为如果一个人犯罪那么他就没有重生，所以这是从人的角度讲第一个错误。那第二个错误的理解是认为上帝拯救的力量不足够，所以我们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重生人会犯罪，对吧？那第二个错误原因认为上帝的力量不够，拯救的力量不够。所以回到这个第一条，他说那些上帝按照他的安排被呼召与他的儿子相交又蒙圣灵重生的人，第二个短句说什么？上帝也拯救他们脱离今世罪恶的辖制与奴役。这句话，上帝也拯救他们脱离今世罪恶的辖制与奴役。为什么多特信经要说这句话？因为多特信经想要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不仅在于赦罪，也在于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不仅在于脱离罪所带来的法律的责任和刑罚，这是消极层面上的，对吧？你犯罪了之后你要被惩罚，对不对？然后上帝的恩典把这个惩罚给你抹除了，这是的确这是对的，但是这是一个消极层面上的。上帝的恩典还包括一个积极层面上的，那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捆绑。你原来倾向于犯罪，但是现在上帝的恩典带你脱离这种罪的捆绑，你现在开始想要去过圣洁的生活，你开始想要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你开始恨恶罪，你开始讨厌罪，是吧？因此这告诉我们，重生之人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还活在罪的捆绑和奴役之下，这不是现实 ，OK。所以多特信经正确的，上帝已经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奴役跟辖制了。还记得海德堡第一问，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再生再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海德堡说：“我属于耶稣基督，他拯救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所以，我们如今不在罪恶和魔鬼的权势之下。 第34问也是一样，说他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之下拯救并买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属于他自己。所以今天你属于谁？你属于耶稣。如果你属于耶稣，就意味着魔鬼和罪恶无法统治你。如果你属于你自己，那对不起，你还在罪恶跟魔鬼的统治之下，你永远不属于你自己，你要么就是属于耶稣，要么属于魔鬼。那如果你在耶稣基督手里，罪恶无法统治你，你永远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力量战胜罪恶。那这里面他用了这个词辖制，对吧，和奴役这两个词。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今世罪恶的辖制和奴役。辖制这个词叫 dominium， 这个词，对吧，当你说 dominium 的时候什么意思，对吧，统治的意思，对不对，一个君主统治他的土地的那个统治权和统治的力量。哎，你要知道这里面要细分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叫做合法性，一个人到底对这片领土是否有合法性的统治和实际的统治是两个东西。一个人可能有，对吧，假如一个被放逐的君王，对吧，一个被放逐的一个君主，他可能从法律意义上有对一片领土的合法统治权，但是他没有这个力量做到真正实行统治。所以当我们谈统治的时候是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所以多特信经在这里面用这两个词，一个是 dominium， 一个是 servitude， 奴役。OK， 所以当谈到 dominion 的时候，他在谈的是统治的权利。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他有这个权利来统治；而当他谈到 servitude 的时候，他谈到的是实际统治的力量。他真的这样做了，而他做的这种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是用一种奴役的方式，对吧？对吧？你们一定要知道。多特信经里面写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用黄金堆出来的，它不是瞎写的。你觉得啊，今天这个我们就写点任何一个，对吧，这我们的 confession 的文件的权威性要超过某一个神学家个人的写作。你在你的脑子里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框架。 confessional documentsHas more authority than any individual theologians. 因为当教会招聚教会内部的所有的这些神学家们，这些最高超的头脑们，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起经过研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 debate， 对吧？长时间的这种，然后最终达成一致写下来的文字，里面每一句、每一个字、每个逗号都是经过推敲的。你去参加这个 URC 的总会，你就知道最后他们在会上 debate 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逗号为什么要加在这儿？你觉得好像感觉说，哎，这帮神学家们天天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嘛呢在这儿？我跟你讲，这个逗号加在这儿就有问题，超级的严谨。这还只是每一期总会，对吧，去修订这个什么教会章程啊，或者是修订某一个文件，还不是我们的任性文件。所以当教会写作任性文件，这是我们的信仰，教会说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用词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谨。为什么要说 dominion 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加上 servitude？ 说 servitude 不就行了，为什么加上 dominion？ 对吧，他在强调不同的概念。 OK， 一个是强调统治的合法性，一个是强调统治实际的使用的方式跟力量。 OK， 那因此当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候，上帝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 统治权，也就是罪恶的力量本身按照行为之约合法的统治人类的这个权利，上帝把这个权利拿走了，把我们从那个权利里面救出来了，而且他也救我们脱离了实际的奴役，也就是罪恶的力量本身。为什么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力量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你这是耍流氓，我没有开玩笑，这就是我们思想当中的，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思想当中的神学概念。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就可以把人从罪恶的这个统治权里面把他救出来的话，那要耶稣上十字架干嘛？你想明白了吗？你想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你才知道上帝的拯救是合法的，是用合法的方式，而不是像强盗一样，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强，我就把它抢过来。所以当上帝说我要救这群百姓脱离罪恶的统治权的时候，上帝是在承认按照行为之约他们应该被罪恶统治。为什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了，按照行为之约，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就要陷入到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之下，这是死亡跟罪恶的权势的合法对你的统治。所以上帝要想救这群百姓脱离这个权势，上帝必须满足行为之约对这个的条件，所以耶稣必须上十字架为罪付上这个代价，上帝才有合法的权利把人拯救脱离死亡的统治权。上帝现在说，现在这个权利是合法的转移了，因为罪的工价已经付上了，看到了吗？所以上帝的拯救不是说上来就硬抢，对吧？反正你魔鬼你不如我，对吧？反正你死亡权你们都是受造物，我可以硬抢，对吧？不是的，是合法的。然后再加上 OK， 上帝可以不耍流氓，但是你能保证魔鬼不耍流氓吗？你保证不了，对不对？那魔鬼起初就是耍流氓，对吧？所以上帝的全能保证了他对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统治权之后的这个从法律上的合法的动作能够切实的得以实施。上帝的力量是保证这个的， OK， 上帝的力量是保证他的合法的统治权能够贯彻实施。讲了半天，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上帝说好吧，现在我合法的付上了罪的工价代价，我把这群百姓赎出来了，但是如果原来统治他们的罪恶的力量是耍流氓呢？他说你是付了代价，但是我不让他们走，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过来呀。所以上帝的全能保证他可以完成这个使命。 Anyway， 讲的开始冒烟了，对吧？ OK， 所以错误的原因，对于说重生之人在今生还会犯罪的错误的理解是上帝的拯救力量不足，上帝只给他们赦罪，上帝没有力量把他们拯救脱离出罪的权势，这是错的。 OK， 哎呀，讲不完了。但是我想我刚才特别花时间强调的那个概念，你们能够明白啊？我就你知道吗？这个是所有全部的东西，你知道？你读有的时候读圣经，你需要有这个区分，统治权和统治的力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曾经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不在，你看到吗？这些全部都是 authority， 全部都是法律层面的概念，对吧？我们是伏在空中掌权统治者的手下， OK， 所以这是关于权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伏在那儿呢？是因为按照行为之约，我们必须伏在那儿。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但是对吧，上帝怎么拯救我们？上帝派他的独生爱子从天而降，这个天是超过空中的概念，对不对？天是来自于空中之上，进入到世界，然后付上了罪的代价。然后他说，但是如今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只写到这儿还不够，上帝救不了你，他必须写下一句话，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与基督联合，基督升天了之后，他就超越了空中掌权统治者的权柄的范畴，统治不了你了，明白了吗？你现在在基督里坐在天上，超越了空中掌权者的统治，这才是统治权，对吧？他已经失去了对你的统治权，都是在这儿呢。你读很多很多上帝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成就的，为什么要写这些话，这背后都是在这儿。你岂不知你们献给把自己献给谁，做谁的奴仆，就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对吧？所有的这些，什么是奴役的这些概念？你们曾经做奴仆的时候，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不被义约束。但今天，你们从罪中被释放，做自由人。做自由人是什么意思？做自由人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获得了自己的主权，不是。做自由人的意思是你如今做义的奴仆，你还是奴仆，但你做义的奴仆，你不是做自己的主人，这不是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是你做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因此谁有合法的统治权？神公义的权柄有对你有合法的统治权，所以这些都是统治权的转移的问题，是吧？ OK， 我再讲我就真的要冒泡了。好，我先停在这儿，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讲这个正确的原因，对吧？我只教你们什么是错误原因，但是你们基本上也可以猜到什么是正确的原因，对吧？所以我先停在这儿，还剩五分钟的时间，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哇，看来大家都懂了，挺好。来 ，OK。啊哈 ，OK， 你可以对着话筒再说一遍吗？
就你上次给我去看一个叫 Martin Luther 的什么 Two Righteousness、
uh-huh.
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
yeah.
它里面就讲，我这边就打开。On the contrary, who trusts in Christ is attached to Christ, is one with Christ, having the same righteousness as Him. Thus it is impossible that sin should remain in that person.
Yeah.
那他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到现在你讲只是说为啥就那权力是被转移了、
uh-huh.
但圣为啥还存在、
yeah.
到现在还是没有回答、
yeah. 你读的那个非常非常好。 OK， 有几个方面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从第一个方面层面上来讲，路德写 To Righteousness 是你哪年写的你还记得吗？1520年 ，OK， 那1520年是多特信经是什么时候写的？1619年，100年前，所以他俩差100年，所以在这100年期间，路德的早期的神学的语汇，已经开始就是被证明，就是说他早期的一些语汇是需要被解释的。也就是有些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字面意义上的意思，对吧？他说没有罪，但这个是需要被解释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路德本身的神学在发展，路德本身的所说的话需要被后期的神学家们来解释。当然我们都很尊重路德，对吧？路德先生，有谁不尊重他？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路德有一些话是说的是需要更清楚一点，对吧？那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讲，或者是从神学的层面上来讲，他说的并没有错。凡在基督里的人就不犯罪，这他在引用圣经，就是我刚才所引用的约翰一书第三章。问题在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他所说的意思并不是从此之后凡在基督里的人一丁点的犯罪的可能性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在说像保罗在第七章，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当然有路德的学者可以批判我对路德的解释。 okay, 他说 to righteousness， 所以他在 to righteousness 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是有 two lives，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有两个不同的 lives， 一个是 old life， 一个是 new life。 那在 new life 当中是完全没有罪的，这个 new life 最后会被 consummate in the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但是在今天在基督徒的现实生活当中，他有一个 old self， 对，他有一个 old man， 这也是圣经里的语言，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新人。所以我们需要 constantly 有一个 struggle， 有一个挣扎，那就是旧人跟新人之间的挣扎。这是保罗所说的，在我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肉体的律，一个是喜悦神的律。按照喜悦神的律来说，我没有罪，我非常喜悦神的律法的。但是在我心中有一个 old man， 有一个 old self， 这个旧人喜爱肉体的律。所以因为这个，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会有犯罪的情况，但这个犯罪情况不是那个新的人做的，因为那个新人是在耶稣基督里，是那个旧的人做的，是从情欲所结的果子，而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是有这样的对比，圣灵和情欲在我们生命当中彼此相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路德说的没错，多的信心说的也没有错，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那你现在说是我现在就是你信了之后是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都
同时存在 yeah, 同时。
那这样子说，那信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就那肾会更少一点吗？还不会，因为他有新的生命在里面。
Yeah,
还是说
所以他们在 battle， 对吧？
对，
他们在 battle。 这个 battle 有的时候这面赢多一点，有的时候这面赢多一点，对吧？但是到什么时候会完全得胜呢？这个 new man 什么时候最后完全得胜呢？
就是重生，就肉体重生之后。
Yeah, 我们到后面会谈，那个 new man 在身体复活的时候完全得胜。所以身体复活之后，当身体复活的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罪的犯罪的可能性了，他已经被完全荣耀了。他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思想、情感、意志都完全的爱神、顺服神，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将会完全摆脱罪。所以那个是新人最后得胜的地方，而这也是改革宗正统派和卫斯理主义者的区别。卫斯理主义者认为，至少从理论上，在今生，在你身体复活之前，你可以达到那个新人完全得胜的状态，而我们说不可能。只有在身体复活之后，所以这是关于一个末世论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一个
对。那我还有个 follow up， 就是那如果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在这个 battle 这两个斗争之间，那这样子去理解，那会有人说，那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做的圣会按比例比不信的人少吗？
我不会这么说。你觉得？或者程度跟
已经在斗争了，那
程度和数量 在谈论伦理的问题的时候是不好用的两个测量的属性。这个时候你很难去量化，对吧？到底我做的好事更多一点还是他做的好事更多一点，是吧？你没有办法量化这个。所以我更倾向于从性质来出发。同样做出同样的行为的这个行为本身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外在上行为从外在上完全一样的行为，可能背后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可能背后有完全不同的根源，可能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去做。所以同样这个问题一谈的话就会谈到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但是这个是我说的同样举个例子，同样去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同样同一个事情，怀着一个这个小女孩如果是你的亲生骨肉，你自己的孩子在水里，你扑通跳进去救，和这个小女孩是你的之前你邻居天天陷害你的邻居家的小女孩，她家女儿，你扑通跳下去救，这你会感觉这两个同样的动作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
那这就是你之前说那行善的那定义，就
是说 yeah, 所以外在的行为就很难去丈量你，所以你还需要看背后的动机，看心态。所以真正在上帝面前的善行和我们世人所定义的善行还不一样，就像路德说的，有两种不同的 righteousness。不过这是所以最后我们在最后在上帝面前，这是我想最后落脚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后来到上帝的面前所要依靠的不是去算上帝，你看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好事看到了吗上帝，不，这个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态度和方法，得救的方法。我们得救的方法是，主啊，我这辈子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满足你神圣的律法，我唯一能够做的是跪下来祈求你的赦免，并且祈求你把耶稣基督的义赐给我，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因为只有他满足了你律法的一点一划，我的盼望在他那儿。而这就是在神面前降卑。什么叫在神面前降卑？圣经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而阻挡骄傲的人。你说什么样的人骄傲？在上帝面前就是认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也好，我们好的内心的动机也好，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这一切，靠着我们来赚得上帝。而上帝说，不，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屈膝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你在你自己里面一无所有，承认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能够得到我的宽恕和拯救，那个时候我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我最后要落脚的地方。但是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感谢你的提问，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宽容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尽管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已经领受了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已经被重生，获得信心，走上通往我们的应许之地的一条天路，然而我们却依旧充满着各样可悲的罪，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苦毒、仇恨、嫉妒、自私、贪婪、邪恶，我们的常常伤害我们的邻舍，我们没有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各样的偶像，我们只贪图着世上的享乐而没有仰望你的国度。主要我们是如此的可怜，但是你却如此的蛮有怜悯，你没有将我们 一切的过犯和在今生依旧沾染在我们身上的邪恶归算给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反而你把耶稣基督完美的补罪、圣洁和公义白白的归算给我们，仿佛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做的，仿佛我们从来没有罪，仿佛我们遵守了你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仿佛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行出来这样的义。只要我们凭着这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义，因此主啊，求你继续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好消息赐给我们，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叫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可以夸胜，可以在基督里夸胜，可以靠着基督的恩典来胜过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依旧残余的败坏的势力，叫我们能够依靠你的大能来战胜这些必定失败的罪恶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